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英、法等50国签署声明，谴责中共侵犯新疆人权。欧盟执委话，批准中国投资不应该天真，必须保持警惕。中期选举倒数1个礼拜，拜登复选跳过激战区，避免拖累。俄秋季征兵不会派往乌克兰，美智库话防止逃兵说辞。芝加哥万圣夜惊传枪击案，枪手揸车扫射，14人中枪。美国最高法院就哈佛及北卡招生案辩论5个钟头。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包括美、英、法等50个国家星期一签署了一份在联合国辩论期间宣读的声明，谴责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严重且有系统侵犯人权事件。加拿大在主管人权事务的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辩论时宣读这份声明，当中提到严正关切中国的人权情况，尤其是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人权仍被侵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8月发布的一份新疆问题报告，列举可能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犯下的危害人类罪。中共否认这些指控，声称是在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声明提到咁严重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不能够以反恐作为正当理由。50个国家敦促中共落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评估报告中的建议，包括迅速采取措施释放所有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人，并火速说明那些失踪家庭成员的命运和下落，加速给他们安全联系亲友及团聚。欧洲联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勒东星期一表示，欧洲政府和企业必须意识到中共是欧盟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们在批准中国投资时不应该天真。布勒东这番评论似乎有部分是针对德国，德国总理肖尔茨预计4号访问北京。谈到肖尔茨此行，布勒东说欧盟国家应该采取更团结的态度。他说欧盟更加防备中共是北京在疫情期间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当时中共当局利用各国在口罩等装备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来获得外交影响力。布勒东说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切，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欧洲市场是有条件的开放。他亦向有意在中国增加投资的欧洲企业提出警告，在一个依法专制的国家这样做是要自负风险的。过去几年欧盟通过一系列保护措施加强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有外企投资，以确保竞争对手不会在欧盟获得更多政治影响力。美国距离11月8号中期选举投票只是剩下大约1个礼拜，总统拜登为民主党造势却避开多个关键激战州，避免自己的低支持率和选民对经济失望成为民主党的包袱。《华尔街日报》报道，无党派选情分析网站富克政治报告根据两党目前支持率列出14个激战州，但拜登9月1号以来只是去了6个，阿里桑那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三个2020年将他送入白宫，现在陷入激战的州更是一次都没去。反观民主党选情稳固的纽约州、马里兰州，他都去了3次和2次，唯一去过1次以上的顶级战区是他出世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份《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过半受访的美国民众否定拜登施政表现，民主党内直言他的复选策略反映出支持率偏低的总统在其中选举时举步维艰。一些党内候选人刻意和拜登保持距离，拜登只好将主要造势限缩在官方行程及在白宫或募捐场合演讲。俄罗斯1号根据总统令展开例行性秋季征兵，由于俄军在乌克兰战况紧张， 但俄国军方强调，这次例行征兵和对乌克兰战争完全无关。不过美国智库指出，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当局防止人们逃避征兵的欺骗之词。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去年仓皇从阿富汗撤军后，原先和美军并肩作战，后来投到伊朗的阿富汗特种部队人员，现在正被俄罗斯军方招募到乌克兰作战。三名阿富汗前将领告诉美联社知，俄罗斯企图吸引数二千计阿富汗精锐突击队员加入外国军团，不单止拿出每月1500元稳定待遇，更承诺要为这些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安全避风港，使他们免于被遣送回国。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认为，回国之后一旦落入塔利班手中，恐会难逃一死。八月公布的共和党国会报告特别警告，受过美国海军海炮部队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训练的阿富汗突击队员，可能向伊斯兰国、伊朗或俄罗斯泄露美国的战略情报，或为他们作战。美国再度传出枪击案，警方表示10月31日万圣节晚上，芝加哥西部发生一宗枪击案，枪手疑似揸车对人群开枪，至少14人中枪。据路透社报道，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大卫在记者会上表示，芝加哥西部在万圣夜发生一宗枪击案，枪击事件涉及一架车，可能有两名枪手对人群扫射，至少14人中枪，包括两名儿童和一名青少年，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另外有一人被车辆撞伤，伤未有人员死亡讯息传出。大卫表示，警方仲未确定枪手的身份，犯罪动机不明，正持续调查追捕。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分别听取哈佛大学和北卡州大学招生歧视案的口头辩论，九名大法官就高校招生使用种族编号是否违宪展开发问。五个钟头的辩论中间只是休息10分钟。当日曼哈顿研究所亦邀请纽约同源会创会会长陈慧华等人参加论坛，就该案将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其中他们讲到美国第14修正案和1964年民权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禁止接受联邦资金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基于种族、肤色和民族血统进行歧视，意味着他们不能够因为种族因素歧视亚裔。这个文本其实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在前一日的礼拜日，一些支持原告学生争取公平录取团体的人士在哈佛大学校外举牌反歧视，亦声援当日在华府举办的大规模反歧视集会。2018年学生争取公平录取在联邦法庭起诉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但是败诉了。后来上诉法庭亦判定学生争取公平录取败诉，于是原告在2021年2月将这个案件递交了给美国最高法院。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美空将 B-52 战略轰炸机以部署澳洲北部。美中晶片战，分析指中共一路挨打。因应俄乌战争安全威胁，挪威调升军事警戒等级。霍乱肆虐黎巴嫩，世卫警告当地疫情迅速蔓延。梨泰院踩踏意外增至156人死亡，韩国警察厅承认人潮管控措施不足。国际油价飙升，沙特阿美石油 Q3 获利约增 39%。 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在美中关系以及台海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空军计划将六架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澳洲。一位知情人士31号向路透社透露说， B-52 轰炸机将部署在澳洲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以南大约300公里的澳洲皇家空军廷达尔基地内。澳洲的北领地是美澳两军经常进行军事交流和合作的地方，自奥巴马总统时代起，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每年都轮换部署在北领地进行训练和美澳两军的联合演习。 作为核常兼备的战略轰炸机 ,B-52 无需空中加油就可以飞行14,080公里，是美军第一种真正的洲际战略轰炸机。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贝卡华瑟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由于美国对北京攻占台湾的担心是加剧，将 B-52 部署在澳洲亦是对北京发出的一种警告。美国今年亦曾经将四架 B-52 轰炸机部署在美国在太平洋的前哨阵地关岛。美国晶片大厂美满电子 Marvell 近日证实，将裁撤该公司中国区的研发团队等人员，引发业界震撼。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科技霸权竞争白热化之际，美满电子是今年以来第三家在中国裁员的美国晶片大厂。近日美满电子的企业行销副总裁基根回复路透社询问时话，多个部门调整全球定位战略，导致中国职务的裁员淘汰。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在今年一月解散上海 DRAM 设计部门，总数超过100人，而德州仪器亦在今年5月裁撤中国微控制部门的研发团队，将该研发线迁往印度。美国10月12号生效的对华晶片禁令，禁止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为中国的半导体厂效力。应用材料、翻林集团和 KLA 等美国生产商已经从中国撤回人员。分析认为，美国从晶片、技术、人才和设备等多重渠道封杀中共，恐会引发骨牌效应，中共的晶片和人才之路都被堵上。北欧国家挪威的总理斯托尔纳伯一表示，为了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挪威将加强安全防卫，11月1号开始将军事警戒等级调升。路透社报道，自从俄罗斯在开战后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少，挪威已经成为欧洲联盟目前最大的入口天然气供应国，占总入口量的约四分之一。斯托尔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是数十年来最严峻的安全形势，虽然无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将战事扩大到其他国家，但紧张形势升温，使得我们更加暴露在威胁、情报作战和影响力宣传的危险下。挪威国防军司令克里斯多福森表示，挪威空军已经取消让旗下 F-35 战机在美国进行训练，而是将飞机留在挪威，预期这样的情况会持续至少一年。在北溪天然气管线9月26号爆发外泄后，挪威首次部署军队保卫海上平台与岸上设施，此后并获得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海军支援。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警告话，致命的霍乱疫情正在黎巴嫩迅速蔓延，当地延续好耐的经济危机和脆弱不堪的基础建设更加令情况雪上加霜。法新社报道，黎巴嫩数十年来首次爆发霍乱，从10月上旬开始的疫情是从邻国叙利亚传来。世卫组织透过声明指出，从10月5号以来，黎巴嫩已经通报超过1400宗疑似病例，其中包括381宗确诊病例、17宗死亡病例。声明提到，虽然疫情最初只是局限在贫困的北部地区，但已经迅速蔓延到黎巴嫩各地。世卫组织仲表示，已经帮助资金短缺的黎巴嫩取得60万剂疫苗。霍乱是由產毒性01及0139血清型霍亂弧菌所引起的急性細菌性腸道傳染病，感染症狀是腹瀉、嘔吐和快速脫水，如果患者未能及時接受適當治療，有可能因為嚴重脫水和休克而死亡。韓國首爾梨泰院萬聖節踩踏事件造成156人死亡，包括兩名美國籍人士。美国联邦众议员温斯卓普礼拜一表示，他的侄女是罹难者之一，家人对他的离世深感悲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拿伯恩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表示，有两名美国籍人士在梨泰院踩踏事件中丧生，而且至少有三人受伤。普莱斯向罹难者的亲属和朋友表达深深哀悼，并说作为韩国的盟友、伙伴和朋友，美国在这个无比艰难的时刻和韩国站在一起。美国总统拜登29号亦发表声明，向在首尔痛失挚爱的家庭致上最深切的哀悼，并表示美国与韩国人民同悲，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韩国梨泰院10月29号晚间因万圣节活动聚集人潮引发踩踏意外。韩国警察厅长尹希根表示，警方在现场对于人潮的管控措施不足。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号公布，第三季获利和上年同期相比大幅攀升 39%， 这个主要是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油价飙升的提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 OPEPS 上个月通过减产协议，即将实施减产，这个引发美国不满。华府仲批评此举无疑是在这场冲突中和俄罗斯结盟。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第三季净利润是424亿美元，同去年同期获利304亿美元相比大幅攀升 39%。 该公司在提交沙国证交所的文件中表示，这个主要是受到原油价格和销量攀升影响。沙特阿美公司执行长纳什表示，公司获利强劲，自由现金流量450亿美元亦创下纪录，远高过去年同期的287亿美元。纳什在声明稿中说，这段时间的全球原油价格虽然持续受到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但基于世界需要更多负担得起的可靠能源，我们的长期看法是石油需求将在未来10年中持续增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